主后2001年，多伦多华语10个月追求，信息主题，进入保罗书信的丰富。第5篇。
主如果这样带领啊，每天早上我和你们在一起都是2段。第一段就是像这样讲的话，我盼望你们很珍惜这样的话，因为你以为是简单的，到后来你跟随主都在这样的话的原则里，你对这听进去了，很敏感了，你就会走得好。那第二段呢，就是我们要来讲这个真理。我们说过2次了，有好像有2篇信息了。或者是3篇都不一定。说使徒保罗的书信和使徒保罗是不可分的，我把它念一下就可以。因为使徒保罗的书信说到使徒这个人，也见证出使徒所得着的启示，也见证出他所装备的活泼的真理，也说出他在三一神里丰富高深的经历。换句话说，你读这些书信的时候，你会碰见启示。你会碰见真理，你也会碰见经历。那也说了，你读保罗的书信中，如果保罗的书信不能帮助你有启示、认识真理，带你对基督有经历，你就没有真正读保罗的书信。因为他这个写书的人呢，是在这些东西里面来写的，能不能清楚？所以啊，说说他在三一神里丰富高深的经历，以及在这经历里对三一神所有的确认和把握，他对这个主啊，的确是有把握。然后呢，见证出啊，他所具有那借助启示真理和经历，而让神圣在他身上构成，这是他的具有，神圣的属性构成在他的身上。启示是帮助神圣属性的构成的。换句话说啊，启示不是为做启示的，真理不是为做真理的。如果主给你有启示，启示的目的是要神构成在你身上，神构成在你身上，就是啊神圣的属性构成在你身上。跟随主和宗教不一样的地方，宗教啊是重在感性，跟随主是重在实质，懂不懂？这个有时候我会用这个词啊。当你跟随主的时候，经历灵的时候，你会有2种啊。一种叫做感性的灵，一种叫做实质的灵。实质的灵啊，感性的就是叫你啊很多感觉，实质的灵就是这个感觉啊在你身上啊实化，懂不懂这意思啊？我这个人呢，开头跟随主是在感性里的，到后来把主活出来是在实质里的。一个人没有经过感性，他不会增长的。一个人若是仅仅活在感性里，他不会丰富的。那么启示也好，真理也好，或者主借助一切的环境量给你许多的事物，叫你对他有高深的经历也好，这些都可以啊，多多少少是连于感性的。虽然在那个过程中，它是很实际的。比如说啊，这个廖总那天晚上，哎，在啊，廖总那天晚上那个见证，这个听了叫人很害怕呀。这个怎么会得着那么个细菌，啊？而那个细菌怎么会这么 powerful，这么厉害？是不是？竟然我们的弟兄竟然在主的怜悯里啊出来了，而且手脚都在，真是感谢主啊，对不对？但是你要注意啊，若是啊这个故事停在故事上，就成为感性的了。讲一个故事，越讲越会讲。这个见证他是第一次做，他说做个10次8次以后。他这个见证就会做得很有技巧了，很有技巧呢，就将来就传道，你传福音就需要这样的见证，这个传福音的人也需要听这样见证，要不然他听不懂，不知道你讲的是什么。所以啊，起码我看到在这里有2个弟兄，一个是廖亮，昨天早上有一位弟兄，哎呀，我这个昨天早上是哪一组啊？是一个是你们，啊，Montreal 这一组是吧？还有哪一个组啊？马康是谁啊？请你举下手，啊， 马康是谁啊？马康，哎，你啊？啊，廖弟兄，还有呢？啊？哪一位？哦，中山王。哎，昨天听的时候啊，也许是你，还是另外还有位弟兄，给人的感觉啊，啊，廖总在这儿，不是，是个弟兄，不太像，不太像刘东亮，或者是你们中间的一个，你们就两三个起来嘛，还不像，他也给你一个感，给你感，也可能是他，也可能是你。就是有一位弟兄在讲的时候，我那时候有个感觉啊，有一个想法，这个弟兄若是培养得好，会成一个非常好的 evangelist， 会成一个非常好的传福音者。廖弟兄是一个，那起码现在在我们中间发现两个了。你不要急，慢慢来啊，慢慢来，也许过两个月我们会发觉四个。那若是找到这四个，我就劝你们四个别都不要干了，就变成个福音队，一个一个分去传福音，一个个家去传福音，越传越会传，越讲越会讲。这个人变成一个，我到哪儿都是对人有福音有负担，我到哪儿都是带人得救的人。但是你要注意啊，到工作的末了，不再是感性的，他一定是实质的。就是说这个实质是什么呢？就是我又开启了这个启示。当我看见这个启示的时候，我非常感动。它还是属于感性的，虽然启示的本身是实质的，在我身上还是感性的。然后这样呢，这个感动啊，在我身上慢慢就成为我的构成了。我不仅在看见基督的可爱了，我成为基督可爱的显出了。我看见基督的可爱是个感性，我成为可爱基督的显出是一个实质。这个无论是启示也好，无论是真理也好，无论呢是这个你在主面前一些主观的经历也好，这些东西啊都应该在你身上后来慢慢的就成为你的实质了。我不再是一个听一些东西很感动，讲一些东西感动人，我这个人就是我所讲的，我所讲的就是我这个人，我所说的和我所示的是一个。我当我在这里为主说话的时候，我是把我所构成神在我身上所构成的说出来，听我们懂不懂？这就是为什么也许你们看出一点，我不太愿意预备讲的讲台，差不多预备的讲台都会缺少实质。你有没有注意我和你们讲的话差不多都是到这儿来，坐这一看你们或者聚会的情形，我会有一段话，你要注意啊，那一段话原则上都是很宝贝的，很影响你跟随主的。它为什么？它不是在感性里的，它在实质里的。有一个东西在主的怜悯里啊，在我们身上有某一种的构成，这个构成啊就从我们的身上流露出去了。所以你注意保罗，我这里写啊，说第五点啊，说见证出啊，他所具有什么呢？那个神圣的属性。是神圣属性怎么来呢？是借助启示，借助真理和经历，就是让神圣的属性啊，在他身上有构成。神圣的属性的构成显出来了，我们用的话就叫人性的美德。通常我们有的时候把这个人性美德啊，你要活出人性来，你要活出人性的美德来，那就是律法上的要求了，属于教育了，不是不能真实的。比如说你要爱人呢，这个话谁都会讲嘛，但是人不一定可爱嘛，懂不懂？那你要这个帮助人呢，但你不一定觉得他值得你帮助嘛。一个人你觉得他值得你帮助了，你去帮助他，那又是你的喜好嘛，都不是真的嘛。你爱人也不是真的，帮助人也不是真的。只有一种人，比如说主耶稣在地上，主耶稣在地上他没有什么嘛，他好像人人可爱，这个高等很富有的尼哥底母高官还觉得很可爱。那么后来给他预备坟墓那个是个财主吗？好像以前没有太见过这么个人，怎么主耶稣死了冒出个财主来？那这个淫乱的这个淫妇没有受过什么教育吗？哎，他也觉得可爱。那么为什么一个妇人有六个丈夫，有五个丈夫，现在所有的还不是丈夫，一共六个，是不是？那么哎，主耶稣就专门走一段路 专门到井旁去等他。我看着全世界没有这样做工的。我问你了，等他干什么？如果你要他得救，你叫彼得去吗？告叫彼得，你怎么讲他就会得救？你彼得去讲不就没事了吗？你何必自己去告？你得罪这个女的，她会做你使徒，会成为女先知，会建造个教会，将来会有用，有盼望做长老，都是没有可能嘛。就是找一个没有用的，而且进来以后一堆一定闲话一大堆。你这种人一辈子他会什么东西进来，不是个难处吗？他就奇怪了，走很远的路，这个五正在撒玛利亚井旁，好得罪一个教会的难处。天下有这样做工的人呢、啊、他就这么做。也是我想这个保罗，昨天不是和你们提吗？保罗为着那个娶了他继母那个人啊，说哎呀，我现在流着泪啊，那是保罗真流泪，我流泪劝你们呢、啊、这样的人呢、啊、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呀，你们要向他显出啊坚定不移的爱心呢、啊、我就不能告诉你这一节圣经对我的影响有多大，因为我永远不懂，不是不懂这节圣经，不懂保罗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在这个上面。就说启示，没有人比他更高嘛，就说做工，没有人比他更强嘛。他为什么不多花点时间去陪提摩太，去管这个人干什么？我问你了，他回来能做长老？不可能嘛，你这个历史就已经不可能做长老了嘛。若是我是今天，我就回答说，我就说了，你不要说显灵坚定了，我说你们现在要劝他有智慧，不要再住在哥林多，要搬到马其顿去，住到腓立比去。人家哥林多有历史嘛，你这个住，你再去聚个会，这个脸怎么往下拿呀？大家看，哦，那个淫乱的来了，这个聚会怎么个聚法？保罗为什么对这样一个人还会有一种关切？你现在你懂不懂？现在就是说到了啊，这个已经不再是他做工了，也不再是他服侍了，这就是他。换句话说，就是保罗，就是他这个人，他就满了失职的灵，是不是？所以那个神圣的属性啊，在他身上成为一种构成，这个爱成为一个构成，这个爱成为一个构成以后，就不再啊看呢、啊。不再是功利式的爱，就好像父母爱儿女，父母爱儿女没有功利的。四个孩子，一个非常聪明，一个 retarded， 我在我的下一辈中就有一个 retarded， 我兄弟中有一个孩子，一个女孩，大概那个智商啊可以到七八岁或者十岁，也许勉强可以照顾自己。哎呀，我看他这个父亲懂不懂？那这个其他的聪明，能读书，懂不懂？从小父亲就培养他们这些孩子们，你们将来啊要会照顾谁谁谁呀、啊。然后呢，跟我谈话了，最谈到最多的就是他，就是那个 retarded。那个、我看他现在，如果说我如果要走，那我现在我们都60多岁的人嘛，是不是？那么你这要总有一天都到60多岁都是预备好了。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是事实，这是神造人的一个律。老人就是个老人，感觉就老了，心态就老了，什么都不一样，是吧？那么我有时想玩，我这个兄弟之一，他这个身体也不是太好，身体不是太好，就是在兄弟中，我看他的身体算是最弱的一个。若是他要考虑啊，我要不要离世，放不下的就这个孩子嘛。你就问了啊，这个孩子会光宗？会耀祖，懂不懂？这个孩子会造福人群，这个孩子会做孔夫子老二，都不可能嘛，他根本脑子不清楚嘛。但是有一个东西构成在父母的身上，这个构成啊叫他越过了功利，越过了这个功，就是说越过了这个成就，这个用处。我们现在服侍人还不能越过吗？我碰见一个很有用的，我就愿意多陪嘛。我碰见一个没有用的，最好你就不要来找我麻烦，我已经够累够可怜了，懂不懂？若是一个弟兄打电话给我，这个弟兄是很有前途的，我就喜乐了。一个老姊妹打电话，我就知道了，一接这个电话就是半个钟头， 光叫他讲朱弟兄啊，那个啊就要听50遍，朱弟兄啊啊，朱弟兄啊，而且姊妹啊，你要说什么啊？我就跟他讲，姊妹啊，对不起啊，我现在正在做什么，能不能你简单一点？哎呀，朱弟你不爱我呀？我说妹妹，我很爱你，你听我讲嘛，要不然我讲不清楚嘛。你老姊妹说厉害得很哦，嘣套上来，你还逃不掉的。你只好那儿是是是，请你慢慢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哎，佳佳，我这个你刚刚已经讲过了，请你讲。不不不，我刚刚讲的不清楚啊，现在讲，我说完全一样。不不不，我再讲一遍，你才听得清楚。我就不知道那个时候这个失职的爱我们还在不在，我们会不会讲，还能不能说感谢主啊，老弟兄老姊妹，你们真可爱。我姊妹就照顾一个圣徒，这个圣徒多久啊，我姊妹会打电话给他，他会打电话给我们，他这个身体很不好，医生啊坎坷，那是认真说，我见到他的时候是个很好的家庭，住的也很舒服，丈夫就是一早就过去了，很健康的一个人，然后这个医生就变得很坎坷了，现在身体非常不好，一来Brother I love you， 这是真的，那我就告诉他 I love you too sister I pray for you， 这也是真的，然后在里面很多，哎，有时候这说真话你也知道嘛，他里面也不一定有基督，也不会见到召会，也不会用这个电话就成长，那如果就做功利来说，我们这么忙哪会花这个时间呢，但是就是实质来说，她是你的姊妹，懂不懂意思，是个姊妹，你好像不能不爱她呀，不能不关心她。我告诉你为什么，就是说在这个人身上有了实质了，这个实质是什么呢，它是一个神圣的属性，这个属性啊就是神的所事，属于神的，神圣的属性就是这个性情是属于神的，那是什么呢，比如说爱啦，光啦，圣啦，义啦，永远啦，能力啦，复活啦，智慧啦，懂不懂，这些都是神圣的属性，你把这个拿掉了就没有，比如说没有神就没有智慧，只有聪明。玉定啊，你喜不喜欢那个，哎，也姓于啊，是叫余秋雨啊，是不是叫余秋雨，是也是姓于吗，是不是跟你这个于不一样，怎么样，他是这个于吗，我们的余定是这个于啊，他是这个于啊，所以还好不是本家了，你有没有读过他一篇叫做论上海人，这个余秋雨啊，读过没有，我劝你读啊，他那讲上海人讲的很有意思，很有意思，上海人怎么聪明，上海人怎么能干啊，上海人怎么能够见机行事啊，上海人那个英文怎么他有他的，他就然后讲一句话，他说可是你注意啊，中国所有大的企业家没有一个上海人，我从来还没有考虑到这一个，你怎么再想想，很帮助我，那篇文字很帮助我，我就发觉啊，凡是在小事上注意的大事就会迷糊，上海人因为天生那个，不是我们不讲那个个性吗，你的天生加上你的环境啊，环境成为你生长的习惯吗，那个环境叫他这个非常聪明，上海人很讲究叫双方得利我得利，这是真的，上海人比如上海人本身呢，我不愿意拿钱出来做什么，但是你有钱他有能，我帮你们凑凑，我算一股，懂不懂，你想哎，那你什么都不拿，你就算股，他就说那没有我你们搞不在一堆的，就是我就有这个本领，这是上海人，你们在有没有在说上海人，你也不是上海人，你浙江人嘛，所以你也不要太生气啊，果然有上海人，这也没有什么不好嘛，那我是用这来讲属灵的原则了，属灵的原则，人自有聪明，人没有智慧，智慧是一个神圣的属性，你对你一生的规划要有智慧，你对你一生的生存的价值要有智慧， 比如说有人我赚8万块钱或者我赚10000块钱一年，所以啊这你看我怎么能够全世界富士主，这就是有聪明了，他很聪明，但他绝对没有智慧。有智慧的人他根本看不见这个钱的，他只有看见我只有这一生，我这一生怎么活活得最有价值，我这一生怎么活活得最高，我这一生怎么活最能讨神的喜悦，我这一生怎么活最能和神一致，我这个人是与神一致的，这个就是神圣属性的东西了。在神圣的属性里有爱有光，所以啊当你得着神呢、啊、有这个实质了，神圣的属性啊在你身上有构成了，这样呢你会非常自然的成为一个爱人的人，而且、啊、没有什么条件呢。这个弟兄很有用，我爱他，这个弟兄将来或者这个弟兄或者姊妹将来不一定有什么用，我也爱他，能不能清楚？这个弟兄将来感谢主啊，我若帮得好是个好长老，我爱他。这个弟兄啊我若帮得好最多就是在教会中不出难处，我也爱他。这个弟兄嘛，就好像保罗爱那一个他吩咐赶出去的，当他吩咐把这个人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是根据神的圣，是根据神的义，这都是在神圣属性里的。但是里面那个爱的根基，为什么我要这样圣，为什么我要这样义，是因为你爱他。你若不这样把他赶出去，他就会和他就会一生啊住在淫乱的里面。所以把这种恶人从你们中间赶出去，哎，感谢主，这次教会竟然听话了，所以果然把他赶出去了。赶出去后这个人就悔改了，流泪了，想回来了，那这个教会就不能要了。保罗在讲，哎呀，我现在流泪在写信劝你们，现在流泪劝你们，这样的人呢受了众人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这是什么？这是那个义和圣啊现在结出爱的果子来了。就是因为什么？都在神的里面嘛，都是神的属性嘛，根据这个神圣的属性啊就活出一些健康的情形来了。教会生活啊你要注意啊，你一个好的教会生活，在教会生活中若是没有启示，教会生活是可怜的，若是没有真理，教会生活是可怜的，若是没有基督不断地成为圣徒们的主观的经历，教会生活是可怜的。就算有了这些以后，若是没有一种的构成，教会生活还是可怜的。就一大堆人，你讲给我听，我讲给你听，我常常讲的话，为什么这样？因为他所讲的不是他真正为主说话的，真正供应教会的，他是一个构成。有的人就有时候会觉得，朱弟兄，你好像这个有点神经兮兮了，碰见一个好一点的弟兄，一个弟兄碰见像文定这样的弟兄，你好像就巴不得他，全世界那是冤枉，全世界不是我心里的，人愿意全世界我永远喜欢。我愿意告诉你，什么样的生活也没有全世界好嘛，全世界除了没有钱以外什么都有嘛，对不对？但是另外一面来说，所谓全世界的没有钱并不是不能生活，但是不要钱，就是没有不需要的钱嘛。你就会说了啊，这个没有全世界嘛，可以开胖车，全世界人开瘦车。那么若是啊你根本连这个也不考虑，有个车不就有个车吗？车胖一点有什么好？车瘦一点有什么不好？不都一个车吗？为什么我们这么多有这么多好像我觉得很奇怪的考量？我真是觉得奇怪。哎，你要全世界呐！你要到银行上班，哎呀，他要到银行上班，哎，感谢主，他现在在银行，妈妈也觉得很骄傲。我昨天打电话给我女儿，我说你跟哥哥通电话没有？有，哥哥要搬家了，我搬哪儿去啊？他现在自己找到了一个小公寓，便宜了，他住在北加州，1500，他1500块一个月，1500美元哪里便宜啊？我说啊。他说不过不是公寓，是别人的房子啊。我说房子里有那么一户好住吗？哎，没有，这是在别人这个车房的上面。我说跟我女儿讲笑话，我说好了， 有这么一个律师，年薪这么高，然后去租人车房的上面，倒不如全世界服侍主了。就是连生活上来说，哎呀，这人奇怪呀、啊，人奇怪呀、啊。为什么人这么奇怪呢？因为这个神圣的属性里面一个东西叫有一个点，有一个项目叫做智慧，而差不多的人呢都没有智慧。我跟你讲，博士不去传道，那才是浪费生命嘛。因为生命的价值在于神嘛，那个不同在哪里？智慧，智慧，谢谢你啊，智慧叫你对一切的事看法呀有一种新的认知，不是根据人的，乃是根据神的。神怎么来看？不是每个人都要全世界，不可能的。主也不会带每个人全世界，全世界是要有一个特别的份的，是要有一种显明的。换句话说，全世界是应该精挑细选的。但是个烂博士什么是随便哪都可以找一个，这个大学不要换个大学吗？这个学校读不出来换个大学吗？反正现在的博士都是比耐心比金钱的，学费缴得起，耐心有，换句话说无事可做，就是搞个博士混混吧。这个大学搞不出来换个大学，那 lab 搞不出来雇个人去搞吧。都是哎，到时候服侍主啊，真刀真枪真功夫，你为主说几句话，一说人家就知道真的假的。但有个东西叫做智慧，这个是构成，这个构成活出来呢，它就叫做美德。对，我们常常，哎呀，你要有人性啊，你要有人性。我想，哎呦，怎么这个发表这么差？没有人可以有人性，因为人根本就没有人性，人只有兽性。说真话，这真的，在人里面只有兽性有没有发出来的问题，没有人性的问题。这个人性从哪来？人性，一个健康的人性，神所要的人性，是一个人有神圣属性的构成显出来的。我有神了，他有东西显出来了，我不需要谦卑的。当这个神是无限的时候，所有的水量都变成谦卑的。懂不懂这句话？在无限里没有什么不是谦卑的，是因为人在很有限的有限里才有骄傲嘛。因为你很有限，你才骄傲嘛。当我进到无限了，我会不谦卑。一个人活在无限里会不谦卑，所以这个谦卑是神圣属性活出的一个人性的美德。为什么？因为在神圣的属性里有一个东西，有一个项目叫做无限。因为有这样的无限，所以人就变成非常的谦卑。他就觉得，当我摸着这个无限的神呢，我就觉得没有什么可夸了吗？没有什么可自傲了吗？没有什么可自尊了吗？当我碰见自然也为神的时候，我就觉得我渺小到不可再渺小了吗？那也就会觉得没有一件事是可傲的了吗？当我碰见无限了，在无限的问你了，还有什么叫做骄傲？没有什么可骄傲，它已经是无限了吗？骄傲是有限里面的东西吗？懂吗？你看我这个汽车画的好不好？好，真好。为什么真好呢？它有限嘛。那这个人在有限里，他就会我画的好，我抢市场的好，我独景做的好，我哎呀，一件事交给我办的透透彻彻，清清楚楚。为什么？因为这人很有限嘛。当你进了无限呢，无限的还有这么个东西啊，他找不到了嘛，所以你再要画汽车无可画了，因为没有了。到无限了，无限就是圆呢，圆就是无限，没有起，没有终，没有疆界。他在无限里，到无限里头，每一个有神圣属性构成的人，谦卑都是很自然的活出。我自然，我今天是活在无限，这个无限被构成在我的身上了，所以我这个人是一个很谦卑的人，好像不是那么有感觉了，懂不懂？若是有人讲，哎呀，你这个信息讲的真好，是吗？若是有人讲，哎呀，你真能供应人，是吗？因为已经这些已经不再是你所注意的了，所以你要注意啊，一个这个保罗是这样一个人。你要读保罗的书信，你就会看见有一个人， 这个人呢，满了神圣属性的构成，因为他满了神圣属性的构成啊，所以在他的身上，他很自然的就显出了人性的美德了。人性绝不是要求来的，懂不懂？以前我们就讲，我们不仅要做神，我们还要做人；我们不仅要做人，我们还要做神。所以我们就要求人，你不要光是神，你也要是人。现在我愿意告诉你，现在我也许年纪大一点了，哪有人会做人的？没有一个人是人呐、啊。一个人给人的感觉好不好，只是那个兽性的发作多不多。所谓的好人，就是兽性给他遮盖的不错，或者压抑的不错。这个人堕落了，就是堕落了嘛。他是个堕落的人，有什么好人呢、啊？就是好的就堕落嘛。好了，但是今天呢，他不是要你，你看保罗这个人，他不是要保罗这个人做多好的好人。保罗这个人，你读他的书信就觉得，主啊，这个人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完美的人性？像我举这个例，那就是最基本的，像那个加拉太，对不对？加拉太后来他传福音去带人得救，然后耶路撒冷有这么一班人，他去传福音，这班人就跟在后面，这班人叫候补队，保罗前脚走，他们后脚就进来。那保罗也是，这就不是太懂的地方。他为什么老到犹太人中间去传？他到外边人中传就好办一点嘛。他老跟犹太人传，因为他对犹太人不是很有负担嘛。老犹太人传，所以这犹太人都懂一点律法了什么了。当然有可能就是那个时候除了旧约以外没有圣经，要传就得根据旧约，就要旧约，用旧约来讲耶稣是基督，懂不懂？有旧约了，所以根据这个来传。也许是因为这样，他就到犹太人中用这个做种子。总而言之，他带得救的一大堆犹太人，犹太人都知道耶路撒冷，都知道律法，所以保罗前脚走，这个候补队就后脚进来，进来就劝他们了，哎呀，你们已经信了耶稣太好了，现在你要补一点课，补什么？你们就要受隔离，你们就要守安息日，你们就要怎样怎样怎样。所以搞得这个保罗昏头脑胀，把这个福音都搞不清楚了，他不就骂这个加拉太人吗？骂他们无知的加拉太人呢、啊？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活化在你们面前了，然后这样呢，我孩子们呢，我的孩子们呢，我为你啊再受生产之苦啊，一直等到基督成形在你里面。这是什么？这就是人性啊，懂不懂？这就是人性。然后他对跟腓立比了，腓立比开头不是从监牢里开始的吗？这个开始得救就是那个 jailer 啊，管监牢的，你和你全家都必得救嘛。他和他全家都受了禁呢、啊，这个教会就开始了，感谢主。然后那个是个住房城啊，就是一大堆的兵，就是台北的左营啊，台湾的左营啊，都是海军基地，冈山是空军基地，陆军基地不知道在哪儿。总而言之，啊，凤山那陆军基地，好吧，管他什么山吧，啊，营啊，这个。腓立比就是个基地，军人基地，都是当兵的。那我看那信徒中恐怕也有不少是军人，所以给他们写封信。那个人性啊，啊，想到你们就喜乐，你们还要喜乐，懂不懂？啊，我要是竭力追求啊，征战，他就用他们的词，用他们懂得的话，然后说出他一个负担来。你读腓立比就感觉，哎呀，这里有一个人呐、啊。怎么好像就变成一个腓立比人呢？满了对基督的认定，满了福音的负担，满了竭力追求基督的心态，满了奔跑的生活。但是当他把这些说出来的时候，你又不感觉是一个人在讲道，习不正不食，是吧？习不正不坐，肉不正不食。不是讲道给谁听啊？给自己听啊！他，你感觉一个人把这个人呢、啊，完全摆到腓立比人中间去了，你会觉得主啊，我敬拜你啊！你得出了个使徒保罗，他不仅是人，他也是一个神人；他不仅是一个健康的人，他也是个满了神圣属性构成的人。因为神圣属性在他身上的构成，叫他呀。就成为一个可以把神显出来的蛮有人性美德的人。 然后你看他写信给提摩太，我问你啊，如果是你，你怎么对待提摩太？我现在也这个年纪嘛，那我服侍的弟兄也有一些嘛，有的我所服侍的弟兄同工们呢很叫我喜乐，有的服侍同工们真叫我觉得，哎，主耶稣啊，他怎么得了啊，怎么办呢？你看这个提摩太好像就是保罗到后来啊，就是左右手啊，左手是提摩太，右手是提多。那还有一个没有出息的马可，这都不能懂的这件事。这就是保罗同工团，还有一个巴拿巴跟他闹过事的，亚波罗不大听他话的，反正就这么一对，他在那带头。这个他告诉提摩太，提摩太啊，我每逢想到你我就感谢主。然后想想，不行，这个人太懦弱，要讲他好要从他的家谱讲起。哎呀，想到你心里那个无伪之心，就是你那个真诚的心呢、啊，你这个信呢、啊，是从你外祖母开始啊，就是写圣经要这样写啊，从你外祖母，然后又到你母亲，然后才到你身上，然后这样呢，又想到啊，你哎，你反正难处一来就哭啊，30多岁了，可能40多岁都不一定，不是那么年轻啊。那么个人，那就跟我朱定文一样，我60岁也很爱哭。想到你啊，纪念你的眼泪，哎，想到你的眼泪呢，我就切切的想要见你，懂不懂？然后再想想呢，你不光是会流泪啊，你的灵不好，所以快快来，神所赐给你的不是一个胆怯的灵，乃是个刚强、爱、清明心思的灵，所以把灵魂都搞好了嘛。哎，不是，你身体还不好，所以然后讲提摩太呀、啊，因为你的胃口不好啊，胃不好啊，有12指肠溃疡啊，所以怎样呢？所以啊，你不要照常喝水啦，要喝一点酒啊，这是写圣经啊，有人这么写圣经呢、啊？谁愿意写这样的圣经啊？但是你在这个圣经里，你有没有注意，这里有一个人，他就是那个，这个人身上满了神圣属性的构成。因为这种构成啊，就满了人性美德的活出，你就感觉这一个人这样有那个人性的美德，叫你不能不敬拜神。阿门不阿门呢、啊？弟兄们呢、啊？你现在你慢慢能领会啊。你读保罗的时候，你不要去光读这些字，哎，胃口不清啊，要喝酒啊，然后就来叫人，你看你要喝酒啊，你要喝酒，因为圣经讲要喝酒。你知道吧，圣经是教你喝酒啊，我们不喝醉，但是可以喝提摩太酒啊，少喝一点。这个人不是怎么回事，读经啊，他读得孤里八怪的。你看保罗对提摩太那个照顾，顾到他的灵，顾到他的魂，还顾他的体，完全在什么？完全在人性的里面。是谁写信？是神借着他写，写出什么样的信？写出一幅合乎人的信，人所需要的心。哎呀，真不得了啊。然后到后来说，大家都离开我了啊，这主自有主在我旁边呢 啊那句圣经我都很难懂啊。你来的时候啊，要怎样呢？要把呀这个书带来，更要紧的就是那个圣经，就是、那个疲倦，还有呢，你把马可也带来吧。这个主耶稣钉十字架，他们抓主耶稣了，不是有个少年人披了件麻布吗？把麻布丢了就逃了吗？那如果那个时候他是15岁、14岁是少年人嘛，是吧？那么后来不是跟着保罗去传福音吗？受不了苦又溜掉了吗？因为马可、保罗跟巴拿巴才吵起来嘛。那我问你，现在应该几岁啊？最少45岁嘛。他如果那时候15岁，现在应该是主后67。是吧？那就是过了34年了。如果他那个时候是不要说15岁，13、14岁吧，现在应该多少？46、7了。46、7的人要找一个一天到晚哭有胃病的人带着来呀？你说这个人没有出息到什么地方去了？懂了？你如果是提摩太，林刚强，说过一会儿，你把马可带来，我看还有个道理嘛。换句话说，马可连提摩太还比不上嘞。前面这个提摩太你都已经够窝囊了，保罗怎么找这么个童工？那找助工做还好一点嘛，那助工做生不逢时嘛。 跳了圣风寺，他跟着起码保罗给他写信不会讲，今年你的眼泪啊，你的外祖母啊，你的母亲啊，还你儿童班长的，哪会这么，这是就这个提摩太没有出息到什么地步了。你说他没有出息啊，保罗，呵呵，这是我的心肝宝贝，我告诉你啊，我依靠他，还有一个比他还不行的叫马可，你说，哎呦，那这个马可能干什么？哎，保罗，听保罗讲，等等等，他在传道上跟我有益处，哎。我不知道弟兄们，我喜欢这样读经，我读到这里我会流泪的。主，只有你，只有你能得到这样一个仆人，不是重在启示的，不是重在道理的，不是重在教训的，而是一个活活的人，这个人是在你手里有用的。你能不能相信一个老年的使徒凄凉到这么一个地步，但是他说主与我同在，然后说什么呢，我现在被焦点，我就快要死了，那当打的仗我打过了，当所信的道我守住了，当跑的路我跑尽了，从今以后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一个满了神圣属性的人，把人性的美德这样丰富的显出来，能不能叫你说，主啊，你怜悯我们，你看我们还没有做什么功呢，我们已经在挑了，这个人有用，这个人没有用，这个人好用，这个人不好用，这个人有心，那个人是难处，怎么好像保罗都看不见呢？那你说那是保罗不会做工，保罗不会做工，你去兴起这么多教会试试看，那也只有他能兴起这么多主召会吗？只有他能把整个基督教信仰的根基奠定起来吗？这样一个大的主的仆人，就做真理是最高的，就做劳苦是最广的，这样一个大度夫人在人性的显出上又是最细腻的。我有时候读到你来说要把马可带来，我自己读我会流泪，我会流泪，这是什么？除非另外还有一个马可，我不相信，我相信就是那个马可，一个马可读到四十多岁了还要找一个胃口不清常常流泪灵不刚强的人把他带过来，你就说这个马可已经窝囊到什么地步去了，懂不懂话的意思？照说应该马可带提摩太的，他身边这个人不年轻啊，都四十岁啊，怎么一个个显得这么没有出息？但是保罗埋在这样一般人的中间，保罗所显出的给我们看见的那种爱，那种神圣属性在他的人性里流出的美德，这样你不能说不说，主啊，我敬拜你，我愿意成为这样一个人，我愿意这样一生来跟随你，因为没有一个价值比这样价值更高。求主怜悯我们，我们有一点祷告，把自己奉献给主。 Amen。